就把它藏起来。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像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真理欢欢喜喜跟随。
今天的经文取自《创世纪》29:15-28。《创世纪》29:15-28，请听上帝的话语。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 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西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了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这是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13:44-52，马太福音13:44-52，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所有，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了，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姊妹，早上平安。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乃是一个问答题，你自己要填你的宝贝在。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听过好几次有关于天国宝贝的这些的话语。我在中国常常听见有人称他的孩子说：哎，宝贝啊，宝贝啊，快点过来。我就想说，到底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宝贝是谁呢？可能刚刚结婚的彩虹会说：我的宝贝就是我站在我身边的那一位田径啊。昨天我给他们在讲道的时候，我说今天的结婚呢是在田径场上呢看彩虹。各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贝，但是在今天的福音课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三个比喻，但是我只是注重在第44的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些所有的来买这一块地。这个比喻呢其实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那是说到那个人呢是耶稣基督，当他发现我们这些罪人之以后呢，他就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宝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乃是那么的珍贵，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没有保留的把他自己的生命来献上，为着要得到我们来拯救我们。当然这个解释呢让我们心中感觉到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这位的基督，他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为了拯救我们这一般的罪人，他没有把我们当作是丑陋的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来嫌弃我们， 反而是认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灵魂那是最宝贵的那个宝藏。所以他愿意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就是把他的生命欢欢喜喜的，不勉强的，不保留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摆上他自己，也让我们因为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能够得到救赎。我相信我们心中会为做这样的救赎的恩典来感谢我们的上帝。可是呢，问题就在这个比喻里头的第二句话，他说人遇见了就去把它藏了起来，似乎描写耶稣基督是在无意的当中呢来找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是无所不在的一位的上帝。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这样说，人子来是为着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呢不是在想不到的意外的当中来遇见我们，他其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他是特意的来寻找我们每一位，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来拯救过来。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次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特意的来去寻找人，拯救他们。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井边跟那位妇人来谈到，耶稣是特意的来经过来这个撒玛利亚，因为当时代犹太人呢是不愿意来到撒玛利亚，可是耶稣为着在那里有一位需要得到福音、需要得到生命满足的一位妇女，因此呢就来到他那个地方，安排他的学生跟着他来进入到撒玛利亚。跟这位的妇女来谈福音。还有马可福音第五章，当他写到耶稣基督跟门徒经过了加利利海了以后，他特地是去到对岸的格拉森。耶稣基督是带着目的来去到这个地方，因为他知道在那里呢有一个被一群鬼附的一个人，所以耶稣特意的来到他那里，要把这一群的鬼从这个人的身上把他赶了出去。所以第一个解释呢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完美，因此我们来看第二种的解释，乃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上帝的爱是主耶稣来寻找我们，不过当我们遇到耶稣了以后，当我们得到耶稣之后，我们就认定他是我们最挚爱，我们的一切盼望，甚至是我们的宝贝。所以在厦门我们认识一位传道人，他的女儿过去在我们的当中，在他祷告里面，他总是开头呢总是这样祷告，我注意他很久了，他说，亲爱的主，宝贝的主，你不信你下次听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祷告。那耶稣基督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宝贝，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所成就的这个福音乃是无价之宝。这个宝贝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任何的金钱来把它买过来。虽然在这个比喻的当中似乎是一种生意上的一种的交易，愿卖所有的来去买这一块地，但是耶稣用这一句话乃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为着要得到这个天国，我们必须要放弃一切阻碍我们得到天国的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罪，包括人环境，包括那些理想的主义，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各位，你知道今天有一种的假福音， 传的是告诉你说，你信耶稣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好处。但是这种的信息呢，跟今天的宝的比喻呢，刚刚是来相反。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你得放弃许多自己以为有益的东西，当然其中是包括物质。所以信耶稣的目的乃是你要你得到新的生命，从上帝那里而来的生命，不但是脱离了罪的捆绑、死亡的恐惧，更是带给你有方向的人生，能积极的在活着的时候成为天国福音的见证人。所以这个比喻认定天国乃是最宝贵的，所以他用这个藏在地里的那个宝贝作为一个比喻，说天国就好像这个宝贝一样。当然在天国的里面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如果天国里面没有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同在的话呢，天国也就不像天国，也不是我们所向往认定最宝贝的那个地方。这个宝贝的天国不是在将来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不是等到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了以后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天国。因为耶稣怎么样说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中间。我把上帝的国跟天国呢都说成是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要问大家，今天你知道你已经是住在天国的里面的吗？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天国与生命得救的重要的那些的信息呢都是指向将来而已。传福音千万不要传错了福音的信息，不要把这个福音的焦点放在错误的上面。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哎呀，将来我们去到天堂啊，那个天堂的道路啊是用金是黄金的哦，啊，门是用各种的珍珠所做的，城墙是用各种的宝石所造的。虽然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是这样的描述，但是那并不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目的。你想想，你能够在黄金的道路上走多久而不会感觉到哎呀，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啊，如果是有用宝石做的千秋啊，你想一想，你会坐在这个千秋上面来荡这个千秋呢多久，你会感觉到哎，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永恒是很久很久的事情，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若天堂只有这些物质的东西的话，天堂也不再是最宝贝的地方。但是圣经用这个世间的物质来描写天堂，那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间认为最珍贵的东西，人一直所追求的东西，在天堂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是踏在你脚上的那些东西。因此在天国的里面最重要最珍贵的乃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我相信上帝每一天将来会把新的东西给我们去发现。你如果喜欢花朵的话，你在天堂里面可以研究各种的花朵，你不会感觉到很闷，每一天都有新鲜的让你能够认识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回到这个世上来吧。圣经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天国也就是上帝所管制所管理的那个所在。 所以我们住在其中，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呢，乃是在他的管理掌管之下。当然上帝不是把我们制造成为一个机器人，而整天就用遥控来控制我们，反而上帝赐给我们有自由，有属灵的智慧，有属天的知识，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享受那种真正的自由，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属天的知识来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为每一件的事情我们做决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着要荣耀这一位以他主权来掌管天国的那位的上帝。所以各位啊，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盼望就是盼望我们的生命就是荣耀上帝的？或者我们今天信耶稣的盼望就是发财发达，生命兴隆，一天无忧无虑，健康快乐？我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发达跟发财，不让我们的生意有好的业绩，不给我们健康快乐，不是。我肯定上帝是一位好的上帝，他会照着他的心意来赐给我们这一些。但是耶稣今天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乃是我们要先拥有他的生命，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生荣耀他。他要我们很清楚我们生命的优先的次序在那里。所以耶稣的比喻里面说，当你找到这个宝贝了以后，你就很愿意的来变卖一切，欢欢喜喜的变卖这一切，为着要得到这个宝贝。自己所提出来的乃是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优先就应该放在最重要的部分的上面。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在讲台上放了一个透明的桶，然后呢就把它放了很多的大块的石头呢在里面。他就问学生说，这个桶已经满了没有？学生说满了满了。那个教授呢又拿出许多的小块的石头呢放得进去。哦，这个时候学生知道了，他们得到启发，就说还没满还没有满。所以老师呢又拿出许多的细沙，然后呢倒了进去，接着呢就把一些的水呢也倒进去，直到大家说已经满了，而且满了出来。老师就问学生说，你从这件事上呢你得到什么的结论呢？大家就说，哎呀，这告诉我们说时间很要紧啊，因为还有很多的空洞啊，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些空洞。然后老师说你们都错了，他乃是告诉他们说，如果我把这些放进去的东西的次序颠倒过来，你想可以不可以放进去？老师乃是要告诉他们说，我们做事情呢要有先后的次序，人生的先后次序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属灵方面的教导我们要权衡轻重，分清先后的次序，这就是比喻的重点。我相信保罗，我的 PowerPoint很明白耶稣这个比喻，他的生命给这一句的话，给这一个比喻做了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作要得到基督。今天的诗班也是唱了这首的诗歌。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基督上帝的国跟天国里面的福音放在我们生命的最先的位置上呢？我相信当我们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时候，耶稣基督必定把一切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都会来赏赐给我们。 William Carey 在第十八世纪，当他积极地传福音，他的邻舍呢就一直责怪他说，你这个邪匠啊，不务正业，整天就是讲耶稣讲耶稣。然后 Carey 就告诉他们，他说传福音才是我真正的这个事业，补鞋呢只不过是为着我的养生啊，让我能够维持我的生命。你看当他把这个生命的秩序安排的好了以后，他求上帝的国跟他的上帝的义，真的上帝使用这个Carey 让他一生当中完成许多福音的事业。他虽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他把握自学的那种的机会，加上上帝给他恩赐呢，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可以用六种的语言来读圣经，包括什么？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法文等等这些的语言。他不但自己成为了牧师，也成为了第一位到印度去做宣教的宣教士。虽然他的工作非常的困难，但是他永远不气馁，总是让上帝带领他的前途。他在传福音经过了七年才有一个人来信耶稣，可是他今后在印度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把圣经也译成有三十四种的印度的语言。各位啊，许多属灵的伟人都不是把他的生命的宝藏放在赚大钱、享受物质、住大房子。中国的宋尚杰博士，原本呢，他从美国毕业了以后，可以在中国著名的大学，好像当时候的清华大学哈，要请他作为教授，但是他为着上帝国度的福音，一生的尽忠，到中国各地，甚至南洋一带，也曾经在我们的那旧礼拜堂在那里传道。你知道他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为着传福音的奔波而病重，就安息了。你看一看他葬的地方，他埋葬的地方啊，不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说要有好风水啊，前面是海，后面是山那种的好风水的地方，那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墓地的里面。可是他的一生所做的这些福音的工作，曾经把福音传给至少十万人以上，所以他所影响的教会到今天还是在各地继续的为主来做美好的工作。各位，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我们活在一个以物质至上主义的时代。你知道，你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跌入到被物质控制的情况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每一天都是物质， 甚至今天有的教会也扭曲了上帝的真道，传的是物质的享受，过大富大贵的生活才是荣耀上帝的人生，这不对的。在七月第二个周末，在美国德州啊，那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叫做 Corpus Christi， 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呐、当他在修理这个 ATM 提款机的时候呢，不小心啊，就把自己关在那个提款机的里面，可能他的提款机是比较大的哈、把自己关在里面，他身上又没有电话，啊，里面喊叫的时候也没有人听见。他就想一个办法，他说我把那个钞票啊，从那个洞那个风的地方把它挤了出去，当他挤了出来了以后，人家看见了，他说这些是应该是假钞不是真钞，所有人没有人管他。直到一个小时以后呢，才有一个人发现说原来在里面有一个人，就叫警察呢把他解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这个人被关在物质的小房子的里面，我们一直走不出来。但是我相信上帝有办法，你只要让上帝来管理你的生命，你能够走出这个被物质主义所控制的那样的生命。前两个礼拜我从香港认识了一个同工，他就教导说，他教我说你用这个 Carousel 啊，上网去买东西啊。结果呢，我一进去了不得了了，我差一点就被他扣住在里面啊，因为里面的东西呢比店里的东西啊又便宜又方便，又不必自己去买，他不必自己扛回家，他们会送到你的家门口，你知道吗？我差不多呢要放弃今天这个信息了，因为我认为我的宝贝就在这个里面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姐妹们啊，你有没有整天在看镜子，看见你脸上有一粒的黑痘了以后呢，就紧张的去学人家说在要用这个宝树堂的樟脑乳膏或者北海道的马油啊？各位，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用，你不应该买房子，不应该买车子，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要把每一天的时间都花在关注房价跟我这个股票的上面，我们要把生命的优先次序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你争取学位、公司地位、赚取金钱、买各样的东西、化妆品、保持你的青春，这还是非常的暂时的价值，是第二等的价值。但是当我们所做的是为着上帝的国度的话，我们积宝在天，我们就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开，这是最高的价值。让我们学习保罗，他说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上帝的恩惠的福音。今天当你读这个旧约经文的时候，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要读这个旧约的经文，这个是经科集里面的安排。所以刚才你们读完了读经言说这是上帝的话语，你们好像没有回应，好像不像上帝的话语啊。为什么呢？各位，这里不是告诉你们我们这些弟兄可以有多妻啊，没，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呢是一夫一妻的这个制度。其实雅各这种的婚姻呢不会美满的啊，这种的家庭有很多的纠纷，你争我夺。 但是在这段经课里面要给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要注意的乃是有依据的话。二十节这里说，雅各因为爱拉基的缘故，就看这七年呢、啊，这七年就是服侍他舅舅的七年呢、啊，如同几天哈、啊。哇，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爱的力量非常的伟大，人可以为着爱情呢摆上一切。所以金克奇把这一段的话跟耶稣的比喻放在一起，乃是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爱上帝，把天国救恩看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们就会因为爱我们的上帝的缘故，愿意放下一切而服侍他，愿意放弃一些我们所爱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来奉献给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今天你没有这样的爱上帝呢？你如果有爱上帝的话，你会真诚的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无论你在服侍上帝的日子有多少，你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们都不会感觉厌烦，因为这种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而愿意为上帝变卖我们所有的，来得到天国的宝贝。在第十八世纪，在美国教会达夫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叫做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了一句话，其实他是为他的生命定下了有70条的 resolutions， 中文怎么翻译呢？可能是立约或者这种的决定，为着他的生命啊立下有很多很多的约啊。但是到他最后的时候，他认为说，第一，我要为主而活；第二，假如没有人愿意为主而活的话呢，我还是要如此去行。Resolution one, I will live for God. Resolution two, if no one else does it, I still will.你是否能够向他对主说，我愿为你来活吗？耶稣有讲了一句话，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就在那里。如果你认定上帝的国度与基督的福音就是财宝，就是宝贝的话，我相信你会很自然的去关心别人的灵魂，你会很自然的关心宣教，你会很自然的为做上帝的属灵的事业来尽你的本分，把它建立起来。你会来去做羊领羊，来去建立别人的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一生的目标也就是要为主来活。刚才天静说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还有许多的华人没有信主。其实我告诉你，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华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在卡里曼丹西加的山口洋，你知道在那里住了许多很迷信的华人，而每一年呢、啊，从世界各地有一些人到那里呢去观赏他们的一些的节期，他们那种的行动啊，或者他们那种的活动，就好像我们在新加坡台布什所看见的情况一样，靠着那些邪灵，你可以把那个铁条从这里 穿到另外一边，身上可以砍刀不会受伤，可以 爬那种的刀山，这种的情况，山口洋成为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城市。你知道有一些的台湾的一些的一些的有钱人啊，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啊、哦、建什么，把它建成是一个千庙，千庙市，把这个城市要建1000的这个庙堂。基督徒们，你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他们灵魂不宝贵吗？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希望我们能够看作耶稣基督天国这个宝贝的福音。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到他们当中，跟他们来分享福音？今天下雨崇拜，我们有福音的主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等下当我们散会了以后，我们会一直为着他们祷告，让主的话能够感动今天凡是来到这个福音主日当中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好，让我们这以这首的诗歌来作为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我请诗班先唱一遍，然后我们弟兄姊妹站立来再多唱两遍，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回应。请坐。